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共读圣经，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聆听。今天是记载在马太福音9:27-30。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他们来到他那里。耶稣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这是上帝的话语。会众请坐，我们拍手欢迎。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你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带来你的跟前，我们身边有个别的经历，主你也都知道，我们里面所思想的主你知道。求你来这时候怜悯我们，我们来倾听你的声音，你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主题是按着信心成就。在很多年前去探访了一个年长者，他是刚信主，但是因着他有个鼻腔癌，在晚期的时候去探访他，去探访他的时候就问起他他的状况如何。所以当时他虽然是刚信主，但是他非常积极，非常热心，也非常渴慕神。所以他刚信主之后得了这个鼻腔癌，他就每一周六去那个丹本尼的 Lighthouse 那边一个医治大会，每一周六风雨无改的都去参加那里的医治大会。当我问他的身体的情况的时候，他很灰心丧志的，他就说：“我到现在我的癌症还没有被医治。”他就说到：“我的信心不够，我的信心不够。”所以当我在听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想去鼓励他继续信靠神，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在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实际的情况里头来鼓励他。当他没有一直去寻求医治的时候，当他没有被医治，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回应这个老人家？他特别渴望神来医治他，特别是他刚信主，他有这个信心说神会医治他。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里头讲到两个瞎子，他们很迫切的去寻求耶稣得医治。的确他们有那个信心，相信神也确实医治了他。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我们看到好多去寻求医治的人，不管各样的疾病，是不是每一个都得了神的医治？当如果医治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会把问题的症结放在哪里？我们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吗？还是他们不够迫切的寻求神？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两个瞎子，他们迫切的呼求，他们迫切的呼求。在这段经文开始就看到有两个瞎子跟着耶稣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耶鲁他去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结果他的女儿病死了，结果耶稣也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相信这些事情也很轰动当时，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是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名声大噪。所以或许这两个瞎子也听到了耶稣这个神迹，医治耶鲁的使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使那个血漏的患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瘸腿的得医治。所以当那些瞎子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也相信耶稣是他们的一个机会，使他们有来认识神，去来得医治。所以但是一个瞎子怎么去找耶稣呢？这些耶鲁啊也好，或者是这些患血漏的妇女，他们都是能够看得见，他们能够去寻找耶稣。但是这两个瞎子他们怎么能够去寻找耶稣？当时的陆地也没有像我们现今的有一个铺黄色的那个道路，有那种点点来引着那些瞎子走那个道路。当时的道路可能还不平，或许你 要走的话可能容易瞎子容易跌倒。再何况当时有这么多的群众在拥堵拥挤耶稣， 两个瞎子要去找到耶稣真的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也没有人会顾及这个瞎子，把这个瞎子带到耶稣那里去。但是这两个瞎子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这个时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来寻求耶稣得到医治。因为如果耶稣一经过的话，他们可能就这辈子就错失这个机会，耶稣可能也不再路过他们所经过之地。就这两个瞎子很急迫的，他们就离开他们很熟悉的每次在那边要饭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想从那里起来，来跟着群众的声音来寻找耶稣。可能其中一个在跟的路上可能不小心摔倒了，可能另外一个人在拥堵的人群当中被撞来撞去，所以他们很不容易，身为一个瞎子哈，要跟上耶稣，找到这个群众里头去寻找耶稣。我们看到他们里面是多么的迫切在这个事情上。但是如果你很记得的话，之前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当他心里想的时候，耶稣却听到他里面的声音，就问他是谁触碰他的那个衣服。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很不同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他们大声的呼喊耶稣的时候，但是耶稣却没有停下脚步或者走到他们那边去。在这个人群里头，似乎耶稣好像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们问题要问，为什么耶稣不会为他们停下？是不是耶稣太忙了？是不是这两个瞎子不值得耶稣来关注他们？还是在当中耶稣要教导这两个瞎子一个功课？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头，我们在寻求神，迫切寻求神的时候，神似乎有些时候我们感到神很安静，在我们所谓的听不到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停止了祷告？还是你像这个瞎子一样，依然很迫切的呼求，依然继续的跑的跟着耶稣没有放弃？我们看到这个两个瞎子，他们就可能挤到人群里头继续呼喊，呼喊什么呢？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大卫的子孙，这里是头一次在圣经里头提到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头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耶稣的家谱，就讲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两个瞎子其实也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要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在创世纪里头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他们可能通过故事，可能通过不同的见证，听到那些神迹，其实他们拼凑起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那，在经过的时候，他们向耶稣呼喊，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个字可怜或者是怜悯，在圣经里头经常翻译的时候会有带着那个求你给我恩典，求你怜恤我们，是一个比较卑微的人向一个比较崇高高尚的人呼求寻求帮助。所以他们呼求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万王之王，他是一切享有权柄的神。他们知道他们也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求神来怜悯他们，可怜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不配。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一二三，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不一样的反应。法利赛人他不需要神可怜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好，他不像别人，他不勒索不义，他不奸淫，不做这个不做那，他觉得自己的进食他的奉献足够好，所以他觉得一切都是为神所做的，他得到他应得的，神也应该给他这些，他觉得自己足够好。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得到我们不应得的东西。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我们应得的惩罚，应得的愤怒，神没有给我们，这就是恩典跟怜悯。 所以这个瞎子他其实明白，当他呼求可怜我的时候，他们其实明白自己是一个不配得的人，是不配得的罪人，所以他需要耶稣的怜悯。在提多书里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二三。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解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怜悯，不是我们自己配得，就是因为我们不配得，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怜悯。所以怜悯告诉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个怜悯的上帝，他怜悯罪人，施恩给那些不配得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这个迫切来到耶稣的这个两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两个瞎子。我们看第二点，讲到耶稣那掌权医治的手，耶稣那掌权医治的手。当他们呼喊着耶稣的时候，跟着耶稣那个群众的时候，耶稣就把他们带到房子里头，然后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有一点废话。为什么废话？因为不信的话，那为什么还在那边呼求耶稣，跌跌撞撞的挤进人群里头去寻找耶稣？但我们也知道耶稣 不会问废话的问题，耶稣每次问问题的时候都有他的背后的意思在里头。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呢？他们付出了这么代价，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有这个信心相信能够很辛苦的挤到人群里头，冒着这个风险，瞎子看不到，跌跌撞撞的挤去寻找耶稣呢？所以我在想，这个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心需要被宣告出来，信心需要表达出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心里相信，我们也是口里的承认，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宣告我们所相信的，这样的宣告也印证我们里面所信的是真实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节里头，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把他们领到房间里头，问他们，你们信吗？他说，主啊，我信。所以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耶稣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吧，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吧。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照你的信心给你们成就吗？是不是说你的信心的大小就决定你看得见你得到多少的医治？神医治是不是在于你的信心，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或者是强或者是小？所以更难的一个问题是，当神如果不医治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信心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才能够有得到医治？我想呈现两面的一个观点，在这两面的观点是我希望能够比较平衡的来看因为圣经里头两边都有讲，所以讲我们也看看两面的观点怎么看。圣经里头有说到，因着不信所以没有行神迹，所以圣经确实有些经文讲到因为不信。当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他在那边教导，那些人不愿意相信他，因为他们都认识他跟他的家人，从小一起长大，就觉得这个屁孩我也都认识他，他怎么是那位弥赛亚呢？所以我们看到在 OK 那个经文可能没有出来了，没问题。所以那经文里头提到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他没有行神迹是因着他们不信。马可福音里头也提到，他没有行那么多神迹是因着他们不信，但耶稣依然按手在一些病人里头医治他们，耶稣因着他们的不信而感到惊讶。这是其中的一面。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面，他讲到什么呢？即便没有信心，神仍旧医治。这故事可能大家也熟悉，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比士大池子一位瘸腿的，他在那边等待，当那个水搅动的时候，他想下去得医治，耶稣就问他为什么他的情况，他就跟耶稣说，因为这个情况没有人扶他下去，所以他没办法得医治。但是耶稣有没有医治他？耶稣医治他。他当时对耶稣有没有信心？他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没有人扶我下去。他甚至连耶稣是谁他也不知道，因为之后有人问他，医治你是谁？他说我不知道。他完全不认识耶稣，他也对耶稣没有一点的信心的回应。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依然医治他。 所以我们看到 两面，圣经两面都有说。我想在这里也顺便提了一个教导，在可能在西方美国，在新加坡可能有一些Word Faith Movement， 我不懂怎么翻译成中文哈。这个一个教导，这个教导说到什么呢？只要你用信心宣告，你的言语带着信心，你带着能，你的言语也带着能力，能够改变现状。我不知道你听过吗 ？Name it, claim it。他是讲到，只要你用言语来宣告的话，你带着信心就能够得到你所要的。这听起来很好啊，让我们觉得，哎，只要我信心宣告，我就能够得到我所要，得到你的健康，得到你的财富，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其实是错误的教导，是使我们心里面人的那个渴望来满足。他说到，他其实背后的一个神学说，神要祝福你，但是神没办法祝福你，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心。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其实我们人是在掌控。我们人在掌控，而不是上帝在掌控。所以它里面提到，就是我们的信心其实能够操控神给予我们所要的。你的信心能够足够大，能够操控神给予你所要的。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在表达一种偶像的崇拜，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头。好，我们一起来读在列王记里，这个以利亚跟那个巴利先知在大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故事。一二三，这个是拜偶像，他们去拜巴利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祭物放在那边浇了水，然后就说你们去行你们的祷告，各样的来求所你的所信的巴利神来行神迹。但是这些假先知，他们不管大声的呼求，用刀要用枪来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他们继续狂轰乱叫，依然没有被回应。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要你喊得够大声，只要你呼求得够大声，只要你有信心足够大，只要你服侍得多，只要你奉献得多，只要你参与更多的东西，神就会祝福你。这个也就是跟那个Word Faith Movement 里头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做得足够多，神就呼求你。是不是我们信心足够大，我们喊得越大声，神就会回应我们呢？好，大概是一两年前，我三一同学的一个他的妻子过世，我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就听我的同学分享，他的这个妻子是得了癌症离世的。他就分享，当他妻子得知自己得癌症的时候，他们整个教会，因为他是牧者，然后他的妻子是师母，整个教会就为着师母来祷告，整个教会祷告求神医治他的这个癌症。我的这位同学也是，他不断的求神显出那个神迹医治他。他的妻子在这个抗癌的过程里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直到有一天他妻子带着微笑对他的丈夫说，让我走吧，让我安心跟神走吧，我想回天家。当一个人被神很神迹般的医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同样的，这个姐妹她的这个回应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她表达了信心，他有这个确据，他知道他离开了世界，他去哪里？两个都表达了信心在里头。所以问题是什么是信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就是只要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这就是有信心。我们把信心放在信心里面，所以其实这个有分别的。当你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是主的时候，跟信心在信心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信心在信心里面是什么呢？只要我足够相信，我相信我想相信的，我就能够得着。其实这个就是迷信了，跟外面的民间信仰没差别。我只要我一直念，我大声呼求，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以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就是相信。 但这个不是圣经里头所说的信心。他以为你的信心足够强，就能够像投银币在那个饮水机里头呢，就一杯饮料出来。我在想，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能够操控神，我们可以要求神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决定一切。所以正确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一二三。信心的对象不是结果，你信心不能放在结果上。我要得医治，我就相信得医治，这不是圣经的教。信心的对象是神，神的属性良善、信实、能力，神是慈爱的。所以当耶稣说按着你所信的，这边所说的按着你所信的，并不代表你的信心的多少，你信心的大小，你信心的那个质量就得到多少的那个看见。这边所说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你，按着你的相信。所以问题回到，到底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够在这个神的医治里头，他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如果这个瞎子没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离开他很熟悉很安逸的那个所谓的他的窝，跑到耶稣那边去。如果这个瞎子没有信心的话，他不会冒这个风险。你玩过瞎眼猫，你知道哈，你蒙上眼镜的话，你是不敢跑的，你是不敢随便走的，你一面走你的每一步都很小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会冒着这个风险挤进人群当中去寻找耶稣。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在不断的呼求耶稣可怜可怜我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回应你，你是不会继续跟随耶稣的。所以信心确实在当中扮演有一定的角色。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可以，一二三。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没有这个医治的能力，它只是一个管道，它只是一个渠道，领受接受神的这个医治的恩典。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比如好像我们得救一样，我们的信心是放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得救。但这个信心不是让你得救的东西，信心只是一个管道来接受神这个恩典。所以最终是谁应许了这个瞎子的呼求呢？还是耶稣。耶稣有这个权柄来医治他们，或者是不医治他们。所以耶稣在里面问他说，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回答什么呢？主啊，我信。你看到那个字吗？那个字写到主啊。他们有这个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们也带着正确的态度来寻求主啊。什么是主啊？什么是主？主是我们想，就是说我们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里头。你不是主，他是主，所以他做主，他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所以我觉得这个瞎子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个罪人，他求神可怜他，他也知道他是主，他最终医治或与否是他说的算，我只要降服在他里头，求他可怜我们。他的信心是不在于那个结果，而是在于他是主，不管情况如何。所以不管如何，信心在当中确实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最终的那个权柄是在于神，最终的权柄是在于神。所以问题我们问到了，我们是否应该祈求神医治呢？我在想，这是当然的。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求神来医治我们，神也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个会使我们更加的寻求他，也搅起我们的信心 来相信他。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向神祈求医治？我们该如何？我在想，我们相信神能够医治，通过三方面的方式来医治我们。第一方面，神是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要信靠神。神借着药物，神是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给人知识，他给医生这个智慧知识，用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们。所以神 能够借着药物，这个也是神的方式来医治我们。第二个，我们信靠神也借着神迹来医治我们，神迹其实医治我们，我们相信神依然是行神迹的上帝。我想你们应该认识这个人物吧， Gurmit Singh 在新加坡很出名，是一个著名的演员、主持人、各样的喜剧演员，这特别演那个 Phua Chu Kang 我们都很熟悉， Phua Chu Kang 在新加坡当时很火、他前几天就在马来西亚这个教会做了这个见证。他见证什么呢？他妈妈在他年轻的时候19岁就得到的胃癌啊，第四期胃癌，所以医生说他只剩6个月或者更少的时间存活，很短的时间存活。当时 Gurmit Singh 19岁，他刚刚信主，他特别爱他的妈妈，他刚刚信主，他很期待妈妈能够活下去，他就跟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他说到什么，他当时因为他刚信主，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神说，神如果能够让我妈妈能够活到我结婚生孩子可以吗？他就问神可不可以让，没有多大的信心，他就是问神可不可以让他妈妈活到他看到他结婚生孩子。你在想当时Gurmit Singh是19岁，他结婚的时候好像是20、30多岁、在隔几天之后，他带他妈妈回到那个医院里头做检查，因为他需要、用 X 光扫描他的癌细胞扩散到什么程度。当他做完扫描的时候，医生就让他们两位坐下，然后就跟他讲，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但请你继续做你在外面所做的事，因为里面的所有的细胞全部没有了。医生说，我在医学上我没办法来解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能够说这个是个神迹。医生跟他讲，我只能说这是个神迹，我没办法来解释。你妈妈原本只剩六个月的寿命，其实已经该预备她的后事了，但是我没办法来解释。他妈妈没有过世，原本医生预期的六个月内就会离世，他妈妈多活了16年，直到Gurmit Singh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他妈妈才离世。这是神迹，神很给的恩典，很奇妙的恩典，神依然行神迹，依然医治。在今天的里头，我们还有听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但是我们也第三个讲到什么呢？不是每一次神都行神迹。当神没有行神迹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信靠神？两个态度需要我们去保守的，就是当神没有回应我们的呼求，很迫切的呼求医治的时候，我们两个极端需要避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因此而自责，就像刚才那个巴利的先知，鞭打自己啊，用针插自己啊，各样的方式呼喊啊，呼求啊，然后这样子好像让自己受苦更多，那你就责备自己，哦，我的信心不够，你就自责，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对神感到苦毒，我们就远离神，我不要信这位上帝了，因为他不求，我求了他没有回应。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保罗他跟神求了3次，求神把他的刺挪去。在学者里头他们认为这个保罗所说的刺可能是一个身体的疾病，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他可能不只跟神求3次，3次只是这样的一个表达，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我们是不是说保罗没有信心呢？我们能不能够这样总结说保罗没有信心，当神没有这么求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个同工，他这个同工叫特罗菲摩生病了，保罗就把他留在那里，因为保罗我们看到他有行许多的神迹，其实他医治不同的人，但是反而他的那个同工他却没有医治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医治的主权不在于你有这个医治的恩赐，每次个病人你摸了都得救，都被医治，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了。神可能没有让他的同工得医治。还有另一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大卫跟别示巴犯奸淫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结果因为神的管教，这个孩子得了疾病，大卫昼夜的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趴在地上一直的祷告，不吃不喝。当这个孩子过世的时候，周围的仆人不敢跟大卫说， 害怕大卫做出什么极端的事，因为大卫很爱这个孩子。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经文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很不容易的，能够从地上起来。这个不单单只是身体上从地上起来，也在我们心里头。有时候我们被一场疾病打了，趴下了，我们就一直永远站不起来，我们丧志了。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没有，他从地上起来，他不单起来，而且他敬拜。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敬拜代表什么呢？你是主，我是人，我虽然没办法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依然敬拜你是美善的，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上帝。这就是敬拜的里头，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里头。我想大卫这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迫切祈求的里头，他如何从地上起来去敬拜。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容易能够做得到，包括我在内。如果的一天发生孩子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也很难起来。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生命里头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身边所爱的或者是我们自己面对这样的挫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爬不起来，我们真的是爬不起来。别说爬起来，你连敬拜你都很难去敬拜。但是我们这边看到大卫却是神的恩典帮助他能够这样去敬拜。好，最后我们讲到要省察，省察你的心，省察我们的心。当我们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在想，在这里没有一刀切哈，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按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能够做，因为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每个人所背的十字架不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挑战。可能对某些人来说，神会提醒他，你为什么不祷告求神来医治你呢？是不是你不能够相信神能够医治？是不是你害怕失望？可能对另外一个人说，在你的疾病里头跟神求坚韧，在你的疾病跟神求美好的见证，在你的疾病跟神求有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所以对每一个人，神的带领是都不一样。我们很难一刀切就说你应该这样子做，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挣扎。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在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么祷告？当你跟神求医治的时候，你为什么跟神求医治？你在祈求的背后，你不是是不是要求神一定要回应你的祷告？不然你就这样子，我不知道你的心态是怎样子，只有神知道。就像这个瞎子，他们呼求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然后他降服在神的主权里头，主啊我相信。他在说主啊我相信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医治他呢，但是他说主啊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跟神求祷告祈求医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求医治，有的人连祷告也不敢跟神求医治，可能害怕担心失望，如果神不回应我的祷告，我的信心会不会动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神迹奇事吗？建立在你所看得见吗？建立在顺利的生活上吗？不知道。省察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我在想，可能在疾病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功课是神要我们所学习的，不单单只是疾病得医治与否。这阵子在预备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读了一篇文章，短短的文章，一个人写的，就是不要浪费你的疾病。因为你在网上打 Don't waste your sickness， 有机会去看，短短的，很短的，讲的不要浪费我们的疾病。我们相信每件事所发生的都不是偶然的，不要浪费我们的疾病。在我们得到这个疾病背后，神有时候不单单只要我们得医治与否，神要我们学一些功课，只有神跟你知道，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需要挖得更深。所以为什么省察那个心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这么祷告，为什么不这么祷告。所以回到总结里头讲到什么呢，真实的信心是将我们的心跟神对齐，不是来操控神，因着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神就必须来回应我们所要的。真实的信心是我们摆在神之下，他是主，我是求生可怜的罪人，我们寻求他，我们也信靠他，不管结果如何，我都降服在神的主权里头。我们能不能这么做？今天神依然行神迹奇事，神依然使疾病得医治，但有些时候神那何其难测的智慧选择不医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医治在这世上都是短暂的。你这个病得了医治，你下次还会得病，你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所以更关键的是你的灵魂要去哪里。在当中若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生命的去向，今天是一个机会来给你。不管你是健康与否，我们有一天总要离开这世上，不管你的疾病是否得医治，你还是会离开这世上。你是否有这位耶稣，就像我那同学的妻子一样，他说我安然，我愿意安然离开回到天家。你有没有这个确信，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是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时候我邀请敬拜团队，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也来回应我的恩典够你用。如果你是还没信主的话，我今天可以邀请你做这个祷告，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可怜我，为你来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很重要，因为你不再是主了，他是你的主，你必须要降服他之下，不然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他的旨意高过你的每各样的计划。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在心里头简单的做这个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成为我的救主，求你可怜我。我们唱首诗歌，
无患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更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不换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更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靠你爱，永不离弃一生
到那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有病痛的，你一直在你的病痛当中在里面挣扎的，我邀请你走到台前，然后当中有牧者有长老的，我想邀请他们为你祷告。我们在病痛的里头，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因为在这个病痛里头我们感到很无助，感到有失望的时候，感到会动摇的时候，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因为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想，神啊，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在当中身体有各样的病痛的，你愿意来到前面，我们请我们的牧者跟长老们领袖们来按手为你祷告。你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恩典， 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医治我。我们来敞开这个时候，在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心灵上是身体上的，你需要神的恩典，你需要神的医治的，我们欢迎你来到前面。我们请长老请牧者们来为你们来祷告。在这个道路上，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孤单，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陪伴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将他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求神医治的手也在你身上。我们向神呼求主啊，你可怜我，你可怜我。我们相信你是医治的上帝，但是我们也愿意降服在你主权里头。主啊，你自己来显明，显明你自己，不管医治与否，主啊，你依然是上帝。我们接着唱。
不管心意几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
的主，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主，我们要继续相信你的慈爱不改变，所以我们不放弃，即便在疾病里头，在痛苦当中，主我们不放弃，因为除了你，离了你，我们能做什么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最终的归宿是在你那里，我们有这个盼望，有那永恒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你那里去，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你要擦干一切的眼泪。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信心，依然相信你能够成就一切。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